今天读经《使徒行传》第六章。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人管理这事，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那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卖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并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Acts chapter 6. In those days when the number of disciples was increasing, the Grecian Jew among them complained against the Hebraic Jew because their widows were being overlooked in the daily distribution of food. So the 12 gathered all the disciples together and said, "It would not be right for us to neglect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of God in order to wait on tables. Brothers, choose 7 men from among you who are known to be full of the Spirit and wisdom. We will turn this responsibility over to them, and we'll give our attention to prayer and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This proposal pleased the whole group. They chose Stephen, a man full of faith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lso Philip, Prochorus, Nicanor, Timon, Parmenas, and Nicholas from Antioch, a convert to Judaism. They presented these men to the apostle, who prayed and laid their hands on them. So the word of God spread. The number of the disciples in Jerusalem increased rapidly, and a large number of the priests became obedient to the faith. Now Stephen, a man full of God's grace and power, did great wonders and regular sight among the people. Opposition arose, however, from member of the synagogues of the freemen, Jews of Cyrene and Alexandria, as well as the province of Cilicia and Asia. These men began to argue with Stephen, but they could not stand up against his wisdom or the spirit by whom he spoke. Then they secretly persuaded some men to say, "We have heard Stephen speak words of blasphemy against Moses and against God." So they stirred up the people and the elders and the teachers of the law. They seized Stephen and brought him before the Sanhedrin. They produced false witnesses who testified, "This fellow never stopped speaking against this holy place and against the law. For we have heard him say that this Jesus of Nazareth will destroy this place and change the customs Moses handed down to us." All who were sitting in the Sanhedrin looked intently at Stephen, and they saw that his face was like the face of an angel. 感谢神的话语。
好，我们亲爱的师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回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需要你开启我们的心灵，好让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每一个人都完全明白主的心意，不光是明白，更是有能力把真理实践在生活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我问候大家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啊，在这个动荡在疫情的时代里面，确实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啊，平安。对，这 COVID-19 哈，这个新冠状的病毒，现在是否没有消停的意思啊？继续的向外发展哈，从中国中心现在变成是全世界都是啊，包括意大利、伊朗等等的地方啊，无处可避，无处可避哈，真的是如此。所以现在大家感到人人自危哈，甚至是杯弓蛇影，对不对啊？真的是很可怕的，搞到今天连口罩哈、跟卫生纸难求，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哈、他们在不懂是在哪个 supermarket 就争先恐后要买这个卫生纸，然后甚至起了争执，对吧？你应该有看到这个视频啊，这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是发生在澳洲这个地方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不过呢，这个病毒哈、这病毒其实也有一些的好处了啊。那么有一个网友他那个苦中作乐，就是说因为这个病毒的缘故，所以呢很多丈夫就留在家里面陪太太陪孩子他们就说啊，这个健全啊、健康幸福的婚姻还需要这个病毒啊，你同意吗？这当然就是苦中作乐了、那么比较严肃的一个课题就是有一些人哈，有一些信徒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了，教会要不要暂停聚会啊？有没有听说过教会要不要暂停聚会啊？基本上有两派的人呢，有一派说万万不可啊，如果信徒都停止聚会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向外做见证，你白意思吗？啊，是信心和见证的问题啊。但是有另外一批的人就说了哈，这真的有需要啊，为什么？因为这是爱心的表现，这个是负责任的态度啊。你会站在哪一个立场呢？其实这两个都不一定是完全冲突的哈、都有它的道理在当中哈、都有它的圣经的原则在当中。那么就有一位教会的牧师就很有智慧地说，其实我们要避开教会的分裂，为了这个问题而分裂，你知道吗？撒旦最希望看到我们教会分开来，对不对？ 啊，他就说了，那个牧师就说，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做几件事情。可以吗？哎，信徒应该做的是这几件事情，我们不应该论断，我们要相互的体谅啊，而且要彼此鼓励哈、啊，不要给撒旦有机会来破坏，好吗？哈、啊，哎，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不要论断，彼此鼓励，在这个非常挑战性的这个阶段、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大家一起的成长，这是很重要的。那讲到教会的问题哈、啊，多的是了啊，因为是人的问题，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那。没有一间是完美的教会，你不用找了，没有一间是完美的教会啊！啊，问题不在于教会有没有问题，问题是在怎么样处理，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哈，《使徒行传》第六章确实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啊！啊，那么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升天，圣灵降临啊，教会蓬勃的发展，门徒增加了许多，可是问题也跟着来了，一波一波的进来，一波一波的进来。比如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件，对不对？当时他们很流行啊，把这个家业给卖了哈，捐献给教会哈，是很好的事情哈。但是有那么一对的夫妇呢，就说看到别人这么做，他也做了，做了之后他说，我把全数奉献给教会了，其实他自己私下留了一笔的钱。你要捐，要捐，要卖，要还是不卖，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没有所谓对跟错。但是如果你捐了一部分，然后说是全部献上，那是欺骗。所以当时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他们欺骗了圣灵哈，欺骗了圣灵，那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事情了。那来到第六章，今天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六章啊。第六章也出现一些矛盾跟埋怨的一种状况的出现啊。究竟是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么请问使徒怎么样处理教会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使徒们啊，他们真的不容易做。怎么讲呢？首先他们尝试面面俱到啊。首先大家明白那整个处境，当时整个的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的掌控之下的一个的政治的环境里边，教会遭受逼迫，明天能不能活还是一件事情。那现在教会内部出现的问题啊，使徒们一边传道一边祷告，一边还要满足弟兄姊妹日常需要，很不容易的哈、啊，所以他们尝试面面俱到，在这种非常不安、非常挑战、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还要照顾到各方各面的需要，实在不容易的。但是你发现到，当他们尝试面面俱到的时候，却是顾此失彼哈、啊，也因此呢，就很无奈的不务正业，这是太可惜了啊，是这种情况。好，我们进一步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我们再用起的方式来宣告神的话。我先起哈，在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来。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有七个好名声的，蛮有圣灵和智慧的，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啊。这话使全会众都喜欢，就拣选了斯提凡，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他们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纳，并皈依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后来怎么样呢？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了很多，也有许多祭司听从了这个信仰。好，原来是这样子的。当时候，现在不是统一管理饭食的问题吗？教会要管理这饭食的问题了哈、哦。 那么在过程当中，有一些讲希利尼话，就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寡妇，就因此被忽略了哈，所以因此就引起了这个问题哈。你看，在日常的供祭上忽略他们的寡妇，日常的供祭这个事情呢，可大可小，对不对啊？就好像这个卫生纸，可大可小哈，哎。平常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太在意，但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可大可小哈，这就引起了问题啊。这个希腊话，讲希腊话的犹太妇人家被忽略了，所以他们就起来发言员啊，起来来替他们伸张公义啊，感觉好像这样子。为什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我们就思考啊，为什么会到了这样的一个处境呢？这不是教会吗？好，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门徒的人口暴增哈，你想想看，彼得一次讲到，请问有几个人悔改信主啊？受洗3000人，当时的教会多少人啊？只有几十个人嘛，对不对？突然间增加了几千个人哈，门徒人口暴增啊，这是一点。我在猜想啊，一次讲到说3000人受了洗。当时候面对这种局面，我猜想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哎，彼得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下去我没办法应付了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第二，教会的管制还有待跟上，对不对？就是那几十个人数目增加了几千，你怎么照顾啊？赶不上啊。所以你看，又要传道，又要祷告，又要管理饭食，真的是没办法哈，没办法，太繁重了，真的会顾此失彼。然后当然这几千个门信徒啊，是刚刚信主的哈，所以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成长成熟，所以自然而然偏见哈，或者是生命的这个软弱肯定会出现的。所以英文说有个 growing pain 在他们当中，他们还要成长呢。所以教会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好，所以有人就说了，当时人多势杂，精力有限哈，太复杂了，太不容易了。这些门徒，我猜想，一打开圣经，眼皮就塌了下来哈，一开口祷告讲阿门，可能是明天的事情了哈，他们太累了，太疲累了。好，其实教会的事务性的工作已经是够繁重的了啊，现在人数这么增多，然后。再加上教会又产生一些内部的矛盾跟冲突，我想任何一个都知道，事务的繁重容易处理，睡一个觉就解决了哈。但是教会里面如果有问题，弟兄姊妹有纷争的话，那可麻烦哈。好，那做领袖真的是没办法睡觉哈，真的可以说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哈。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来再进一步的思考一下，这两班人马是谁？第一班人马是 Hellenistic Jews 跟 Hebraic Jews， 两个都是犹太人哈，同样是犹太人，一个只不过是受了希利尼文化，就当时整个罗马帝国通用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就是希利尼文化，希腊文化，讲希腊话。他们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的哈，这一群的人讲希利尼话的。那么这个希伯来人呢，就是讲亚兰文，以亚兰语为主的希伯来人哈。有一点哈，如果从我们的处境来看的话，有点像是 ABC 跟我们这个第一代的移民，对不对的那种关系。在澳洲土生土长的我们的华人，跟我们这些从外边移进来的这些移民的关系那样啊。有些时候都是黄皮肤的，都是华人，可是在文化，在次文化上面还是有很大差距，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那他们的信仰都是从犹太教转入基督教信仰的哈，那就是这样的情况当中，在次文化的差距当中，他们就产生了矛盾啊，是文化的差异的问题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哦，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但事实上是文化的差距所带来的哈。我们往下去思考，教会里面其实偏见跟这个歧视哈并不少见哦。有些时候我们不承认啊。我举几个例子，刚才已经讲的，讲英语的华人跟讲普通话的华人是一样的吗？也许他们是黄皮肤，可是很多时候在次文化方面 就有所差距了。女人告诉我even 这个北京来的跟上海来的都不一样，是不是这回事啊？还有，我不是引起你，我不是在这里要引起你们起争端，但是我就确实有不同。马来西亚的华人跟国内来的华人一样吗？ Yeah， 在次文化上面确实是有不同的甚至在信仰上来说，如果你是加尔文主义者，另外一派是亚米纽斯主义者，他们在一些的神学的认知上面可能都有不一样都会可能都会产生矛盾冲突。所以你看，当我们在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一块的时候，我们有这些倾向，首先我们都会怀疑，跟着就会排挤，甚至更糟糕就对抗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记得我听到一个教会，他那个很大的教会，好几百人的教会，然后就设立了这个英文的事工英文的崇拜，好事啊，对吗？满足不同的需要啊。可是不久他们就分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是因为崇拜的时间太靠近，卡帕出现了问题，怕车位停车位出现了问题，结果闹得哎呦鸡犬不宁，然后就闹分家了，太可惜了吧，是不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为了一口饭吃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然后就引起了纷争那么我们先来看使徒们在面对这种内部的纠纷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觉得今天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当时圣灵是怎么样带动这些使徒们解决当中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十二使徒他们就重整优先秩序reprioritize， 重整优先秩序，拣选了七位成熟的领袖起来我给你看这三个他们的做法使徒处理问题的智慧有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他重整优先秩序；第二，他们强调体现合一的精神；第三，他们赋能领袖。这里赋能 empowerment to empower， 意思是说放手、信任、支持、授权给新一代的领袖起来去做，就算他们做得不好没关系，给他们机会尝试。这个是 empowerment 赋能领袖，我觉得很棒。我们一个个来看他们的处理问题是怎么样来处理的。第一个智慧就是他们重整优先秩序。十二使徒叫了众门徒来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宜的那么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的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至于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你看，当问题来的时候，使徒们马上就看到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于是就对症下药解决那问题。他说，我们不能够放掉传道，太重要了，这是神呼召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传讲神的道，而且要祷告，就是依靠上帝。如果要管理饭食的话，那只不过是暂时的一个前移之计，我们不能够长期的如此的来工作的，这不行的所以他们就重整了优先秩序。我在想当使徒们这么样提出来的时候，他们肯定需要智慧，肯定需要真理，也更肯定需要勇气。搞不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不成熟，就说，牧师，你看我们现在连饭都没得吃了，你还去传道吗？你还去祷告吗？他们会不会这样 complain， 这样子的埋怨呢？有，也许也许会这么 complain 所以当领袖们被人家这么样的来埋怨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在忙碌当中我们往往就把最重要的放掉了。亲爱弟兄姊妹，你在最忙的时候，你最容易放弃的是什么东西？灵修祷告，对不对？最容易放弃。但对使徒来说 This is a no-no， 绝对不能这么做。重整优先秩序很重要好，我们进一步来看他们怎么做的。你看他们那个，首先再重新的回到祷告跟讲道这两件事情。他说这两件事情是广东话讲摩大坑 就是没办法妥协，绝对不能放弃。我可以放弃其他东西，但是这两件事情不能放弃。但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开始怎么样发掘新的领袖，这是一个 new initiative。 他们想解决问题，对呀，现在人那么多，我们要兴起新的领袖起来呀，不能总是老是我们这几个啊，对吗？哎，他们就做了一件新事，就是兴起新的领袖来。很棒，第一个智慧，重整优先秩序，回到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呢做一些新的一些的调整。嗯，我给你看两幅的漫画，请你告诉我漫画当中什么问题。这是蔡松辉，我的老朋友哈，他画了一幅的画叫做浩劫哈。请问这个主角是谁啊？你觉得他像谁？牧师吧，对吧？啊，那请问他在做什么啊？啊？啊？是不是他什么都做，对不对？讲道、弹吉他、扫地、收奉献，还有什么？修理维修的，你觉得他的生命光彩吗？我觉得他已经差不多随时都会倒下来的感觉哈，基本上是耗尽了哈，这个人耗尽了。那这是一点。那请你看他后面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有没有人？Well done， 牧师，太好了，太棒了。还有呢？有一些窃窃私语，有一些袖手旁观，有一些破口大骂，有没有？请问这是一间健康的教会吗？绝对不是一间健康的教会。蔡颂辉牧师，这个他是宣教士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撒旦不怕教会人数增长，他让领袖忙到忘记神托付他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小心，使徒们如果忘记了他们的祈祷跟传道的话，恐怕今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了啊。再看下一个漫画，请问什么事情发生？这个牧师应该是在跪下来祷告吧，那么门口进来的是应该是他的秘书吧，请问那秘书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哦，太好了，牧师，看来你并不忙啊。 Oh good, you're not busy, pastor。 换句话说，他可以给他很多打扰他做很多事情哈，请你告诉我什么问题。请问这个姐妹什么问题？哎，她对祷告的认识是不正确的。祷告其实是最重要的服侍，不是在有空的时候才去做的。你看，她认为牧师跪下来祷告，而不去探访，不去做这个那个，是不对的。是觉得说她是不忙才这么做。不，这个不是使徒的看法啊。使徒认为说祈祷传道最为重要啊，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交代给人去做啊。好，今天我们要讨神喜悦的服事哈，注意，我们就是人太有限了，所以因此我们要专注在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上面啊，不能什么都做什么都管，就是要选择放手，选择放手给人家参与，而且呢要赋能他人， empower others， 赋能他们去做很重要。这个是仆人领袖的典范或者是特点哈。仆人领袖的特点就是希望看到别人成功，希望看到别人做得更好，我愿意放手给他们做，使到教会更好，做得更好，这是仆人领袖。 因为人太有限了。那从另外角度来说，你看使徒们在传递这个意象的时候哈，说哎呀，我们要专注在祈祷跟传道，然后要选新的领袖。你看他传达意象的方法很重要，很值得我们去效法跟学习。如何传递这个意象呢？首先神学问题，就是合乎圣经的原则吗？他问了一个问题，合乎圣经吗？第六章第二节怎么讲呢？我要强调，我要回到祈祷跟传道，因为这是上帝托付给我很重要的使命，神学是正确的。第二，契机，不只是契机了，已经是危机了，对不？教会已经要开分裂了哈，因为这个照顾人的需要上面哈，已经产生矛盾了，所以你看时机成熟了，马上要进行哈。第三，原则上他是喜悦人还是喜悦神呢？所以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三节的话，使徒们为大局着想，突破更新，从来没有过说我们要有新的领袖起来，这时候看到需要马上就说哎，我们要兴起新的领袖来。哎，有些时候要改变传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但是对使徒来说，我只要讨神喜悦，我只要分享这个意向，大家明白接受就能够做哈。你看到第四，沟通方面，沟通方面的话，第六章第二节，他们传递意向的方式合一吗？合一啊，他召集所有的人，对不对？召集所有的人，然后分享这个意向，然后结果大家都同意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使徒们不是随便做事情的，他真的是有圣经的原则，而且又抓到时机，又有那个勇气，有原则，而且呢有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的工具，帮助他来传递这个意向。好，这是第一点，就是他们智慧处理问题，就是要 reprioritize 哈，要优先秩序要重整。第二点，优先秩序重整之后呢，同时他们也强调要体现合一的精神。你看第六章第二节跟第五节里面讲到说，十二个使徒叫众人都来了，然后第五节这一话使全会众都喜悦啊，传递意向之后，大家没有异议，180%的通过，一起的来做啊，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古人给我们的智慧啊，在有些时候在处理教会不同的思想啊，不同的做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奥古斯丁哈，人家称这个法则是奥古斯丁的法则哈，能够帮助到我们。他说，在基要的真理上面，我们一定要选择合一。什么叫基要真理啊？好像我上次也讲过哈，基要真理就是比如说使徒信经里面的信的内容，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些东西一改就不是基督教，所以叫基要真理哈。然后在次要的理念，什么叫次要理念呢？圣餐的方式，圣餐的多少这布道的方法，要小组还是要团契等等，这都是方法的问题，我们可以允许自由啊，反正只是方法罢了哈。第三呢，无论怎么样，不管是基要的真理还是次要的理念上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都必须要强调合一，展现慈爱啊，不要敌对。为什么教会的合一那么重要呢？很简单，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你还记得耶稣在最后大祭司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谈到，他向父祷告什么？父啊，请你让我们的跟随我的人合而为一，像我跟你一样合而为一，强调合一，这是耶稣基督一再强调的更重要的原则，是合一啊。第二点，合一带来有力的见证哈，很重要。为了见证主，我们放掉我们个人的成见，大家一起为主而摆上，很重要。第三点，你不要小看撒旦的工作，他希望破坏我们，所以我们的共同的敌人是撒旦，他想搞破坏。我还没有看到一间教会，还没有看到一间搞分裂的教会是能够大大复兴起来的，你看过吗？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们中撒旦的计，如果我们选择分裂啊，这是很清楚的。第三个智慧，所以我们看了第一个就是重整优先秩序，第二强调合一，第三呢，使徒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强调要赋能领袖 ，empower the leaders。就拣选了斯提凡，还有这七个人，然后就按手 然后就差派他们哈、啊。这是很美的一幅的图画，那你发现到弟兄姊妹，尽管是在危机当中，尽管在人手短缺的情况当中，他们并没有随便选领袖、哦、你就注意到领袖的条件非常的严格，第一要有好名声，第二要有圣灵充满，第三要智慧充足。请问在座的，如果你是充当领袖的，你都有这三个条件吗？如果有的话，我感谢主，继续持守着，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也不要灰心，就往这三个目标前进，可以吗？努力向前成长啊！当时使徒在选领袖的时候，宁缺毋滥啊，宁愿不降低条件，就是坚持，这是圣经的原则。哎，这是对的哈、啊，这是对的。好，接下来你发现他们选的这些领袖们呢、啊，大有学问。啊，选择领袖这个名字都大有学问哈、啊，意义非凡。怎么说呢？七个领袖当中，有一个叫尼格拉的，有没有？尼格拉其实是外邦人呐、啊，就是非犹太人，但是他跟随了犹太教，进入犹太教，后来又信了耶稣基督哈、啊，所以叫尼格拉这个人哈、啊、是外邦人。除了外邦人之外，其他都是犹太人。那这犹太人的这些名字哈、啊、都很特别。不管是哪一个啊，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名字，就说明一件事情，他们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请问是谁的寡妇被忽略了？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的寡妇，对不对？那按照常态啊，按照一般的常态，如果我们做领袖的话，我们就说 OK， 是他们被忽略了，我是讲这个亚兰文的这个犹太人，这样子好了。为了制衡哈、啊，为了公平起见，50% 是我们这些讲亚兰话的领袖，50% 是从讲希利尼话的领袖，可以吗？公不公平？很公平，相互的制衡，对不对？带来更好的一个果效。但是你看，使徒当时处理问题并不是这样看的。既然是你们的问题，既然我们的组内的姐妹都是讲希利尼话的姐妹受到忽略，那我就选所有讲这个希利尼话的能够充当领袖的都起来解决当中的问题。这显示什么？显示使徒们的大气，显示使徒们的他们真的要解决问题的那种的精神，那种神圣的态度啊，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也显示他们想要把那比较弱小的肢体把它给加强起来哈、啊，希望弱小的肢体去做得更好，所以是一个利他的思想在当中。我觉得使徒们太伟大了，不是处处替自己着想，而是处处替别人着想。那一些更软弱的肢体，我们更要给他俊美，更要加强他，使他做得更好。你看到吗？所以很宝贝哈、啊，我们这里学了很多的功课，这使徒们，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这个第六章1-7节，我们看到使徒们为了福音的缘故，选择突破、重整、改变。对华人来讲哈、啊，对一般华人来讲，要突破、要改变教会的传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有些时候就是因为要突破一些传统，闹得鸡犬不宁。但是对使徒来说，只要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正确的一种意向的传递，事情都得以成就啊。所以他们就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来解决当时的这个内部的纠纷哈、啊。新的一个机制就是新的领袖被选起来哈、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在发展新的事工，或者是制定一个新的法则，或者是一个的管理的机制的时候，要小心，免得这些新的机制以后会变成一个等待要被处理的新的问题啊，这就不对了哈。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但是这新的机制起来了之后，变成问题的本身也不行。我给你看一个漫画，你明白？这两个猎人哈、啊，起先讲好了，今天我们去打猎，对不对？ 应该会有很多收获，因此我们要两个人要来把那个猎物把它挑回来，对不对？但请你发现，你发现到他们所选择的机制对不对，正不正确？不正确啊，这基本上来说是本末倒置。他们本来要解决问题，结果呢那个方法本身变成是另外一个问题要去解决，对不对？成为他们的重担，这不行，这不行，这是本末倒置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在发展新的事工或者做任何新的东西之前，要很想得很透，要很全面哈，免得我们以后要解决的问题还更多呢哈。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却制造了另外一个新的问题，等待去解决，这个是不智慧的做法啊。好了。他们重整了优先秩序之后呢，神的道就兴旺，门徒数目增加，很多祭司信的主啊。好，请大家注意三件事情，他们做：第一，他们重整了优先秩序，重新回到祷告、祈祷跟这个传道；然后呢，新的机制、新的人领袖被兴起来；第二，他们体现合一；第三，他们赋能这些领袖去执行任务。结果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从起初要分裂啊，危机。到后来怎么样？一个天大的转机，教会兴旺起来，教会兴旺起来，真感谢主哈、啊。那么从原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复兴哈、啊，它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未完成的时态，就是说这个上帝的道不断的被兴旺，门徒的数目不断的暴增，许多祭司不断的信主啊。哎呀，这个是太美的一件事情哈、啊。特别是祭司信主，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祭司本来是以基督教为仇的，对不对？分分钟就希望这些使徒们要坐牢，要把他杀害的。但是现在你发现到怎么样？什么事情发生呢？因为做了调整，因为这个体现合一，因为赋能领袖，你发现教会里面连祭司啊，那些反对基督教最严厉的人。都一个一个的信主，神的工作，感谢主啊！好，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当教会越趋壮大的时候，多元和复杂的时候，属灵领袖们为了要回到根本，专注祷告和传道，就重整侍奉的优先秩序，在众门徒的认可之下，拣选了灵性成熟的领袖们来分担管理事务，最终导致神的道更为兴旺。圣经说哈，所以重整优先秩序，使徒们回到传道跟祷告，然后选新的领袖起来，心血的使用，然后就看到神的道兴盛，门徒增多了。谈到应用方面，我们先从教会角度来看吧，请问我们的教会近况如何呢？啊，我对你们教会实际情况不了解哈，所以我可以问你，大家求圣灵帮助我们，你可以问你自己，请问我们的教会近况如何？因为主现在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属于主的肢体啊，你自己问自己，我作为教会一肢体怎么样？我们教会的优先秩序需要被重整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不要忘记我们的头是主耶稣基督啊，他会怎么说？我们的敬拜、教导、团契、服事和宣教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吗？就是所有的这些事工都是为了主的缘故，由主来掌控的吗？而且还有这一些的服事啊，这一些的教会的功能是不是往着一个总方向来直奔呢？就是门徒训练大使命的任务。我们彼此鼓励一下哈，真正吸引人来到教会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主才能够吸引我们啊！快跟随他，快跑跟随我们的主啊！要紧的 那从个人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你需要重整你自己吗？你跟随主多年了，我不晓得哈，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年、半个月，刚信主，甚至还在慕道当中。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早上，你需要重整你自己吗？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你有经常被圣灵充满，以致结出圣灵果子吗？有仁爱、喜乐、和平、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又或者你的爱哈，就刚才讲的仁爱，这个真爱哈，是不是圣灵充满所结的，所充满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恒久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只喜欢不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哎，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反思哈。如果今天早上主要求你改变一件事情，不要太多，今天主要求你改变一件事情哈，各位，那将会是什么事情呢？看看我们内心的情况。也许主今天早上跟你说，你需要去原谅一个人。也许主今天早上跟你说，也许就是一句赞赏的话，也许是给你太太、给你丈夫、给你的儿女、给你的同事，也许就是一个拥抱，也许是一个原谅、一个微笑、一个陪伴，也许是一句道歉的话。你需要重整自己吗？最终我们都要向主耶稣基督来交账。我们的主今天早上就在我们当中，基督圣灵就是他的话陪伴我们。说实在的，我们真太幸福了，主永不离开我们，因此包括我们的成长在内啊，我们的成长也是主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所以不用担心。我有软弱没有错，但是主啊，我愿意悔改，请你陪伴我一起走好不好？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我们让主的灵这个时候来进入我们内心里边，来光照、来鉴察我们自己啊，看看我们的主今天向我们说什么话。也许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微笑，一个认罪，一个拥抱，一句赞赏的话，一句鼓励的话，一通的电话。巴父神，我们承认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感谢主，我们是在你的完美的计划里面，你的话语以及你所拆下来永不离开我们的圣灵不断地更新我们， 今天你借着使徒行传第六章给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属灵的亮光，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有智慧的来调整我们的教会，来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阿爸父神，我们愿意走那第一步，求圣灵加添我们信心力量，向前走，往着标杆前进。请你赦免我们过去确实我们停滞不前，主，我们今天重新的把眼睛擦亮，我们把焦点就放在你的身上，特别是在这个黑暗混乱的末世时代里面，我们再也不听撒旦的欺骗，我们只听你的话，请你牵着我们的手，在这恩典的道路上面向前迈进。我们仰望你，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加油啊！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教会复兴，我们的灵性也健康，好吗？加油，感谢主，这样。